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欧盟成员国匈牙利日前再次一票否决了欧盟谴责北京镇压香港民主的议案，引起其他26个欧盟国家的不满。德国表示，匈牙利政府一再阻挠欧盟涉中议案实属过分，呼吁欧盟改革外交政策的投票制度。过去两个月来，匈牙利三次动用否决权拒绝欧盟通过涉中议案。中国媒体欢呼匈牙利仗义直言，新华社旗下微信公众号牛弹琴更是自带风向，称欧盟有点懵，人心散了，队伍真不好带了。那么罪而小国匈牙利为何成为新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欧盟27国人心向背，自有公论，何来人心散了？讲究得道多助的中国如何面对这个欧盟26-1的尴尬局面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欧盟涉华议案再被一票否决，中国当喜当忧。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主席廖天琪廖女士，您好。
您好，徐波先生。
另外一位呢是这个中国时政评论人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先生您好。
各位听众好，各位观众好，嘉宾好，吕波先生好。
匈牙利过去呢，我们看到过去两个月他四次动用否决权与欧盟其他26国抗衡，其中三次否决欧盟提出的谴责中国践踏人权这个镇压民主的这样一个议案，还有一次呢是关于以巴冲突的这个声明。我首先来请教这个德国廖天琪女士，欧盟过去两个月三次这个提出谴责中国议案均遭匈牙利一票否决，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欧盟为什么连续提出中国所说的反华议案，为什么匈牙利能一票否决？
好的，谢谢许波先生。我也向各位观众问好，向小明先生问好。是这样，我想应该往回看，就过去这两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现在欧盟很多的国家对于中国已经放弃了以前那种绥靖的态度和一种妥协的态度，而立场相当明晰的站出来反对中国的某一些做法。比如说今年的3月22号这个欧盟就提出来一个，因为新疆的问题，因为新疆维吾尔问题，那么就提出来了一个要制裁新疆的四位官员和新疆的公安局的这么一个议案。这是从1989年以来32年以来，当年制裁这个天安门屠杀之后的第一次欧盟能够做出这样一个制裁中国的决议。那么做了这个决议以后呢，中国马上反弹，反弹得很厉害。你制裁我四个人和一个机构，那我就加倍吧。所以中国就马上反制，制裁了中国，制裁了欧洲方面的10位人士和四个机构。哪10位人士呢？绝大部分除了两位是学者以外，都是欧洲的议员或者是各国的议员。是呢，有两位是学声望很好很高的学者，同时有四个机构，两个机构是属于欧盟，一个是欧盟的这个人权委员会，一个是欧盟的这个安全和这个的一个委员会。同时呢，两个智库，一个是德国的这个Merits 这个智库和一个丹麦的智库。这个做法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制裁，被制裁的其中的一位这个德国议员，他是绿党的，那么他是在欧盟里面负责对华关系的一个官员，所以你制裁他就是等于是直接给欧盟打脸。 这件事情的影响很大，那使得这个所以后来一系列有一些反对中国的，不是反华，因为中国的语境常常就是用人家反华，人家来跟我们捣乱，人家来制裁我们，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你的这个平常就是国际上有一些什么问题的话，通过对谈，通过外交的手段都可以，但是中国就是采用这种硬碰硬的方法。那么他这样做了以后呢，欧盟在五月的时候又冻结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欧中的投资贸易协定，这个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最后签订的，中国和这个欧盟签订的这么一个条约。这个条约事实上是已经经过了7年的谈判，非常不容易，对双方都有好处。而且我想强调一下，中国方面是做了不少的让步，是这个对欧洲来说不是，确实不是坏事，当然对中国也是好的。但是欧洲议会居然把这么一个决议，把这么一个协约给冻结住了，中国非常的生气。当然最近的就是说，你看香港的事情是全世界的人都不能够接受的。你怎么能够让这么一个自由有法治的地方，把这些民主派的人士，把媒体的人士，把这些维权人士，把律师全部都抓起来，这还是不能够接受的。维园的这个每一年的这个六四烛光晚会也被禁止了，所以像诸于种种的这些事情，所以欧洲现在欧盟就说我们是跟你们的这个价值观是不一样的。话事实上是说得很委婉的，对不对？那中国马上就非常的愤怒，那该怎么办呢？当然抓他的小兄弟了。他这中国在全世界有很多这种喽啰国家都跟着他，在欧盟里面他们也打进去了一个鞋子，就是希腊、匈牙利、波兰，当然希腊是最严重的，还有现在匈牙利是最严重的。您刚才已经提到他已经第四次拒绝对华的，不是说制裁了，就说一个决议案，欧盟要发表一个事情，说我们对这个人权的状况，对香港的这个情况，我们有担忧，有什么非常温和的词语，他都匈牙利居然站出来反对。那么您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匈牙利能够这么一票否决？这个是取决于这个欧盟的这个整个的结构，它的结构就是这样。原来是28个国家，英国退欧以后呢，现在是27个国家，所有的重要的这种，不要说决议案了，连发表这种比较重要的声明都需要全票通过。
全票通过，好的。
任何人，任何一个国家，他一票否决。
一票否决。好，那么俄国，我们看到匈牙利，3次动用否决权，阻挠这个欧盟通过。涉中议案。那么德国外交部官员就公开表示说，匈牙利政府呢在香港问题上阻挠欧盟对中国发表声明的做法过分了，他呼吁欧盟进行必要的改革，在外交政策方面呢实行这个合格多数投票制。我请教同样人在欧洲的这个小民先生，北京素来与欧盟没有明显的利害冲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看到双方长期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欧洲呢也成为制约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欧中关系为什么如此恶化，以至于欧盟内部就是26-1的这样一个局面呢？
好的，刚才廖女士呢在这个欧盟和中国的关系的恶化上做了不少的解释，那么这个呢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这个实际上自从去年以来，那么这些德国、英国、法国这些欧洲国家等欧洲国家，因为中国在很多问题上，比方说在南海修建人工岛上，侵犯香港自治以及镇压新疆维吾尔人的这个问题上，特别他们对中共的态度都开始明显转淡。但是今年除了刚才廖女士提到这个因为新疆的人权问题而引发的这种欧盟对中共的这种制裁，以及中共的对欧盟的这种报复所引发的这种欧盟的这种反击，或者说欧盟更强烈的这种不满，导致这个对欧中协议停下来，这是刚才廖女士基本谈过的问题。那我想谈另外一个， 就是说，第一个，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欧洲过去成为是制约美中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现在这个关系有点倒过来了。
嗯，
现在因为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非常注重和欧盟的关系，那么强调要和同盟国建立一个共同的同盟关系，来一起来对付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我想美国的这种外交策略和的外交行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嗯，
也就是说，欧洲在这些关键性的战略利益上，欧洲现在开始和美国站在了一起了。这是一个刚才赵女士没提到的一个因素。
嗯，
再一个因素就是疫情的问题。由于这次武汉肺炎病毒引发的这种世界性的灾难，而且中共在这个疫情上一再的刚开始啊就想搞一种这种他比较成功向各国推销这个中共的这种抗疫的经验，
嗯
啊，这个以这种姿态来对欧洲对外国讲话，那么这个呢也对中共的形象产生了极其恶劣的这种效果，让欧洲对中国非常的反感，这是另一个因素。再一个就是什么，中共的这种前一段时间的这种战狼外交，
嗯，
对欧洲国家的这种指责哈，以这种好像非常狂妄的姿态来表示对欧洲国家教训，也引起了欧洲国家警惕和反感。我想这是三个因素。好，
好的。那么中国媒体称赞匈牙利敢于仗义直言，挫败欧盟干涉中国内政的这样一个企图。官媒报道说，只要静下心沉住气，我们的朋友就会越来越多，敌人就会越来越少。可是我们在中国之外的地方看到的好像不是这样，而是刚好相反。即便是一年前，欧中关系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需要一个罪而小国单枪匹马连续呢替中国挡枪。我来请教廖女士，过去一年中欧中关系都出现了什么问题？您怎么看中国媒体的报道呢？
好的，嗯，这个刚才小明先生也已经提到的，美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其实欧中的关系并不只是在最近这一年发生的变化，已经好多好多年啊，是这样，像中国跟美国之间，这是两个大国家，两大块，所以他们有这种竞争的关系，而且也有一些地缘政治的关系，因为美国它毕竟是真的是二十世纪的是超级强国，对不对？它要稳住它的这个怎么说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欧洲并没有这样的野心，但是欧洲是一整块的一个整体，那么欧洲跟中国没有什么直接的地缘政治上的冲突，它跟中国的这个关系主要是经济方面的。
嗯，
那么为什么这几年来，近年以来，这个欧洲对中国的这个看法，从就是最低谷的时候，当然是1989发生的这个大屠杀，是不是？
嗯，
是慢慢慢慢中国闭门，就是关起门来。拼命拼命的努力建设，确实是有很造成了很多很多的成果，但是这个习近平政权还有那个胡温以来已经稍微还比较低调一点，自从习近平2013年上来以后，他真的是一气指使，就是非常的倨傲的一种态度。那么而且他同时也发动了所谓的这个大外宣的这个做向西方不断的发出信号来，我们中国人很了不起，我们多强，我们的科技走到第一位，而且最近几年特别是这样，他根本就用金钱可以来收买很多的国家。
嗯
嗯，我不知道待会儿小明先生会不会更具体的说到这个希腊或者是匈牙利这一方面，中国投在欧洲这一块已经投入了大量大量的资金，在希腊投入了无数的钱，在匈牙利也是，甚至于进入那个匈牙利的这个金融系统。那么这些事情，而且不只是匈牙利，你刚刚说匈牙利这么一个小国家什么了不起，但是其他的国家在很多方面都依附于中国的，在说很多国家在比如说一带一路都参加了，匈牙利从2015年就加入了一带一路，成为这个一带一路在欧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几乎可以说是桥头堡的地位，但这个有点夸张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可是中国的这种倨傲的态度在各方面大家都已经警觉了，比如说他们不只是在经济上的这种强势，在文化上也进行侵略和渗透，大家耳熟能详的孔子学院到处都是，而且他们也在西方很多国家收买一些，或者买下，不能用收买，我说错了，就是购买，买下来一些教育机构，一些中学，一些大学，他们碰到财政困难的时候，他就把它买下来，然后他就有经营权，他有了一个这个在教育体系进去以后，他就有发言权，他就可以影响人家的思想，所以这些事情西方都已经注意到，而且西方的媒体慢慢也都报道这一方面的。中欧之间的这个关系就不只是一个经济政治地缘问题的问题，而是整个的一个的一种观念的转变。而中国的媒体他们自大的不得了，您比我更清楚，中国的媒体是根本就是信党的，他们就是喜欢就是那个播报这种虚假的消息。
是的，那么说到中国媒体呢，在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上，可能最长袖善舞自带风向的当属那些官方自媒体，比如像新华社旗下的微信公众号叫牛弹琴，据说牛弹琴的操刀手是环球时报的副总编刘虹，他擅长呢以武打小说作家这个古龙的那个种阴阳怪气来评论时事，我们来看看他如何评价这个匈牙利的这个动作。他说欧盟有点懵，人心散了，队伍真不好带等等。我请教小明先生啊，听牛弹琴的口气呢，欧盟在中国强大国力和这个道德力的感召威慑之下呢，似乎已经人心涣散，四分五裂了，实情是不是这样的？
其实情况是恰恰相反，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对中共有所批判。问题就在于刚才廖女士提到的，欧盟它现行的规矩是任何的重大决议都要全体一致，也就是说所有的国家都要一致通过才行，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同意便不能形成决议。所以匈牙利就是利用了这个漏洞来替中共张目的，而匈牙利在欧盟中只能说是一个特殊的个例，它根本就不能代表欧盟的主流，甚至可以说现在的匈牙利政府也不能代表匈牙利人民，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的这个匈牙利这个总理这个人是一个个性非常独特的一个人，这个人很就是说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者说他是一个非常的实用主义者，他做事情完全不考虑道义，所以这个时候他在欧盟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存在，甚至说在未来他能不能还能继续在匈牙利执政，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问号。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匈牙利这个国家。牛弹琴呢，他用三句话概括了匈牙利跟中国的关系：第一，匈牙利够朋友；第二，中国外交有看头；第三，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你看，真是我小时候看古龙小说看的比较多了，我觉得他完全就是这，他模仿这种口气，把武打小说的这个口气用到了这个政论文章上来看，很有意思啊。这个我们首先来看看匈牙利为什么够朋友。我来请教廖女士啊，匈牙利目前在中国可不得了，这个许多官方媒体、官方媒体竟直呼他为什么呢？欧洲巴铁。那么为什么匈牙利成了最新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像阿尔巴尼亚过去一样的？
对不起，我要说的比较难听的话，我觉得中国的这种官方的媒体他们真是进行一种意淫，自己关起门来得意的不得了，高兴的不得了，他根本就是井底之蛙。匈牙利什么时候成为什么桥头堡，成为什么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可笑极了。匈牙利并不，人家看不起他，不是因为就是我们在欧洲看不起，有的时候最近年来非常的就是对匈牙利的评价非常的低，不是因为他的国家小，他只有9万多平方公里，是台湾的2.5倍，或者是它的人口不到1000万，也不是说它的经济实力不怎么样，也不是说它的历史跟文化有什么 多么样的缺点，主要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沃尔班这个总统对总理，这个总理他1998年35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总理，其实他以前是反对这个共产主义的，他那个时候年轻的意气风发是反对的，但是后来他一进入权力圈子就变了，他的这个青年民主主义联盟，他是这个联盟的主席，这个联盟原来是相当的自由主义，但是最近几年来越来越走向这个民粹主义。那么这个欧班他当了这个总理，从1998当了4年，到了2002年就下台，到了2010年又上去了，现在一直到现在已经到了第4任了。事实上他上任以后对于媒体在可能的范围他尽量限制他们，打压言论自由。我是在国际笔会的，国际笔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笔会，其中匈牙利笔会有几位这个作家我们都是非常接近的朋友，他们就跟我说，他说他们非常不满意他们的政府，而当其他的媒体比如说德国的媒体已经称呼匈牙利说接近于独裁国家了，已经有说了，所以中国的这个媒体那些三毛五毛高级五毛说的那些话真是不能作数，就是骗骗那些小孩子，骗骗那些年轻人，我们这些人看了以后只是觉得非常的可笑。
是的，这个带风向带节奏这种情况太明显，那么在很多情况下是误导啊。就在匈牙利否决这个欧盟涉华决议这个涉华议案之前呢，我们看到匈牙利外长希尔多访问中国，5月31号，中国外长王毅在贵阳同他举行会谈，并且呢共同会见记者。匈牙利外长宣布说，匈牙利将在国内灌装并生产中国国药疫苗，2022年将实现疫苗自给。我来请教小明先生，除了疫苗外交带给匈牙利的这个所谓战略优势之外，北京还给了他哪些大礼，得以让匈牙利为中国舍身挡子弹呢？
这个情况可能要有点比较的复杂一点，就说一方面我们讲是有这些物质方面的利益，比方说匈牙利在2020年从北京获得了一笔为期20年的大约是19亿欧元的这个或者美元的贷款，来修建一条连接布达佩斯到这个贝尔格莱德的铁路。
嗯，
这个项目据说这个项目是来由这个奥尔班的他的一个关系私人关系非常密切的人来主持这个铁路的，他的啊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我们现在不能说得很确切，但是我们可以有理由猜测，理由怀疑，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有利益输送关系，就是中共和这个匈牙利的总理有利益输送关系。
嗯，
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一段时间被惹得沸沸扬扬的一件事情，就是不丹的校园的这个要在匈牙利建一个复旦分校，这个项目呢投资预计是18亿-19亿欧元，而这个钱的话呢据说其中中共方面答应提供15亿的贷款，对于一个只有这么几百万人的国家来讲，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很大的投资了。所以说其他的当然中国在匈牙利还有很多的这种投资，也就是说在经济上中共和匈牙利的关系很密切，中共在那有很多的投资，比方还有说中共也很想把匈牙利，中共想把匈牙利当做一个桥头堡，
嗯，
比对渗透欧洲的啊，甚至是从欧洲来得点什么技术之类的啊，对于这个方面，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的原因，我想，匈牙利这个奥班他呢本身这种独裁的倾向性，他和中共有这种亲和感，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中共的存在让他的独裁就显得有正当性了。所以这里边实际上是他们的一种互相上的这种靠近和 支持，彼此的在这种独裁的方面上的一种相互的支撑，所以这我觉得是物质因素以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牛弹琴论及匈牙利和北京关系的最后一句，那就是更激烈的斗争还在后面。我们前面提到欧盟内部要求改变外交政策的投票表决方式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欧盟核心国家同北京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再有就是美国对欧盟的影响现在拜登总统上台之后呢也越来越大。那么我来请教廖女士，在这些压力面前您预计匈牙利还能挺多久？
您刚刚提到就是自从拜登总统上来以后，欧盟跟美国，事实上欧盟跟美国关系一直很好，就是只是在以往那位总统，这个川普总统是把一切关系都搞坏了，那么现在又恢复了。事实上欧洲跟美国是有共同的价值观的，而且他们整个这个源远流长的这种关系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的。那么这个匈牙利一再捣乱，已经投了四次反对票，他到底呢还能够撑多久？刚才您最开始的时候徐波先生你也提到，就是德国的这个外交部已经的一位国务秘书已经说了，我们欧盟的这种体制是有问题的。我其实老早就已经注意到，因为这么多年来欧洲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难民问题比如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还有这个舒缓，就是从这个疫情开始以后这个救援的这个舒缓的问题，就是经济救援的问题，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但是最后多多少少还是达成了共识。
嗯，
再这样下去是实际的，就我觉得这个改革一定会以后会像你所想的那样，是重大议题，就是多数来决定全民要通过。
啊，最后一个问题我来请教小明先生啊，这个我们说尤其重要的是呢，匈牙利不同于当年的阿尔巴尼亚，它毕竟现在它还是个民主国家，国家政权需要民主选举的。我们看到就在匈牙利否决了欧盟这个涉中议案不久，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就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复旦大学在那里建分校。您谈一谈这种情况，然后呢您也预计一下我们刚才这个请教廖女士的问题，匈牙利还能挺多久？
好的，我先说这个刚才你提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匈牙利还能挺，就奥班政府还能挺多久。现在看来奥班他在匈牙利他的这个已经遇到了比较强劲的对手，另外民意上也有对这个奥班很大的反感地方。
嗯，
毕竟奥班他已经就是从这个执政已经十几年了，这个时候他积累的一些问题也在逐渐的暴露。当然这个人是个很强硬的人物，类似于俄国的普京式的人物。
嗯，
这个人就说有些事情上确实敢于特立独行，需要就说他很有这有点魄力。
嗯，
在维护匈牙利人的某些方面利益上他可能有些作为，所以他能吸引一些人，他能执政连续执政这么多年。但是现在他执政的时间久了也积累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他跟中共的这种关系上已经在匈牙利引起了很大的不满。
嗯，
最近就我们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因为这个复旦大学要在那儿建分校这件事情上引起了匈牙利很多市民的反对。
对，
其中呢布达佩斯的市长就是这个奥班的反对派。
嗯，
他呢为了这个阻止复旦大学在那儿建分校，那么在那儿先后命名了四条街道啊，比方说达赖喇嘛街道啊，这个啊什么等等啊，就说给中共给这个奥班搞了很大的难堪。
好的，
这里边我们就
好的，小明先生，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我们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廖天琪女士、小明先生 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呢，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